好，我们第二节课要来看这个法门，但是刚刚我们讲到那个那揭罗河，罗河是吗？在地图上大概是应在这边呢、啊，还有啊、哦，那揭罗河，它是在哪里呢？它在乌藏那的西边啊、哦，所以。在蒙杰利城跟这一个那揭罗河呢的中间，那也都是在犍陀罗，这就是待在这个地区了哈。即便在刚刚按照导师所论述的哈，那依阿育王传里面提到的三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在这里。那揭罗河在这边，那刚刚有谈到离月是在这个芒嘎里跟这个那揭罗河的中途，那也就是这两个地方中间，所以基宾都大概是基宾，大概是这个地方，所以他说是犍陀罗啊，包含乌藏那在内的这个地区就是基宾。好，请翻开华严法门第六页。我们上次谈到第五部经，第五部经。那接下来我们就略谈见备一切智呢，就是十地品，然后还有十住经、十地经。那这几部经都是十地品的意义哦，在第八这边，对，不好意思，这个十地经应该拉上去，这标题被切下来。所以这个六七八它其实就是十地品的不同的翻译啊、哦、不同的翻译。现在不看地图了、哦、好。六七八十地品啊、哦、然后九呢是十定品、哦、十定品。那十跟十一呢是无量寿品。那再来如来心显经呢是如来出现品。导师这边说这一经体是唐译本的如来出现品，也就是从题名来看它应该对应，就是文字对文字来看它应该对应如来出现品。为什么呢？心显就是出现，懂意思吗？心显心。那显就是出现啊、哦，所以导师说一经体呢，唐译本的如来出现品，请大家翻到第七页啊、哦。那经译本是做这个宝王如来性起品，又有一个起啊、哦。那但是呢，卷四。里面谈到尔时普贤崇告之曰：“以下是唐译本的十人品第二十九的意义，在次第上跟唐译本不合啊、哦。所以《如来心显经》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在第十三是《度世品经》，它是理事品，相当啊、哦，相当于唐译本的理事品。”但是有他在寄送终了呢，比唐译本多普次菩萨问佛一大段啊、哦。他在是罗摩伽经啊、哦，那他相当于入法界品的内容啊、哦，入法界品的内容。那他是从无上 圣长者，无上圣长者，大普救众生，妙德夜叉。善财不是三餐嘛，齁。那但是这个罗摩伽经呢，它并没有53个，齁。它只有从无上圣长者到普救众生妙德夜叉这几个善知识而已。好，再来第八页，看到第八页。第八页还有一个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那这是什么经呢？它其实就只是把净义本缺的两段翻出来，所以它是续啊，《华严经》的一个续义，也就是补充资料，把那个缺的地方，所以它很短。那根据《大方广佛华严经述》里面的记载，他说这个大唐永隆元年中，天竺三藏地婆诃罗，也就是日照三藏，在西京的大圆寺译出入法界品里面的两处托文，把你这个净义本的两个地方没有，就是有缺漏的地方，把它翻译出来，那全部的这个两处的内容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 的内容，那它都是法界入法界品里面所缺漏的、哦、那总共有两段，那第一段是从摩耶夫人后，这个里面很长，这边就不容易给大家看，大家可以去翻，然后导师后面有说，那第二段是从弥勒菩萨后到三千大千世界围城数善知识前，中间提到文殊身手过110游巡，按善财顶15行经，总共有15行，第二段总共有大概15行。那大德道成律师、哦、还有这个博成法师，大圣基法师就是窥基大师、哦、等同意复理法师论文、哦、就是有这些人翻译，然后最后有这个复理法师论文。那在这边导师有谈到净义的60卷本是有所脱落，但是我们现在大正藏看到是没有脱落的，所以已经补进去了，已经补进去。好，那日照三藏刚好有这部分的范文，所以就奉命把它译出，补足净义所缺失的这两段文。那补译的第一段是在净义本的卷57，第二段编入净义本的卷60，这个都是入法界品。但是呢，老师说现在日照所译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现在大正上所看到只有一段而已，第二段没有看到，反而在净义本有看到，他本身当时翻译出来这两段只剩一段，蛮特别的，还好他被人家补到净义本里面，现在都看得到、哦、好。在第16是题名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哦、那其实导师在这边有谈到他是入法界品的另外一个翻译、哦、那他是在唐代般若法师译、哦、简称40卷本，他其实不是全本它只是入法界品一品的内容而已。华严经总共有几品？好像它39品，第39是入法界品、哦、那这个40华严只有入法界品一品而已，它没有前面38品的内容，所以 它不是真正的全本的华严经，但是它的题名也叫华严经啊。它的梵文题名叫甘达维乌哈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这部经虽题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内题，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啊，里面又有一个内题。所以如果实际看是看它的内容的话，它是唐译本的入法界品第39的另外一个翻译而已啊。那这部经的梵本是乌图国 Udra 那个国家的国王献给唐德宗的一个礼物啊。那挂号里面尼泊尔现在保有这一部梵典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他的一个，他这个尼泊尔这一些经啊，有一个特色，他的这个是贝叶啊，贝叶。我再看有没有另外一个照片。OK。这个是完整的贝叶，蛮长的啊，蛮长的。那它的中间呢，这个洞就是那个穿线的地方啊，它们是穿在中间。它的中间都会有一些插画啊，插画，这也变成是一个研究的东西。差一点那个指导教授说，你也把般若经的插画也写一写。后来因为生病了，老师那个指导老师说，好，那这部分不要写哈，这样你会没命。所以他这个贝叶蛮长的，尼泊尔的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插画在里面。这是网络抓的啊，标题是这个就是甘达维乌哈，就是入法界品的内容哦。那这个是它的一个比较近的一个照片啊，所以中间都有一些插画啊。那特别是入法界品，它有53参嘛，所以它会有这个53参的这一些内容在里面啊。它里面也谈到这个华严的世界观里面。插画里面也有时候也都会显现出来，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入法界品的一个范本长这样子啊。好，所以尼泊尔现在有这个范本啊，那是在唐德宗贞元11年，也就是西公元795年，这一个献给。这个唐德宗乌图国王把这一部入法界品的范本呢献给这个唐德宗，那次年六月在长安崇福寺翻译，那到贞元14年呢，次年有12年开始译，12、13、14年3年把它翻译完成，所以以前就是认真的翻，大概3年就可以完成啊，就可以完成。那这一个40卷本呢，也就是入法界品的另外一个翻译，因为它的年代比较后面，导致说有多了很多内容，比如说八识，这个是后来唯识兴起才有的一个。内容，还有里面有提到病理跟生理学啊，那也提到理想的国王的生活等等啊，那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倒数第二行这边，最重要的是第40卷啊，一般称为普贤行愿品而别行的。那也是作为华严经流通分的那一卷，也就是华严经流通分，然后它也是一品啊， 一般称为普贤行愿品，在我们的这一种颂本里面有单独流通，普贤有人念恨愿，普贤行愿品呢，它是收录在四十华严里面，四十华严里面。好，那这个是关于四十华严的部分，然后再来第十七是文殊师利发愿经，看到第九页，还有普贤菩萨行愿赞，那这两部呢，十七十八呢，它跟前面的入法界品的意义本，也就是四十卷本，末后一卷的寄送相当，这都是赞，都是寄赞。好，再来，被看作华严经眷属的经典有三部，这个是眷属，它没有完全对应到某一个品，但是它有一些内容跟华严经的某一些品有相关，所以导致说是一种所谓的眷属，所谓的眷属。那这边有三部，那第一个是谈发菩提心跟实地功德的，有两部，那这两部都是所谓的导师说用同本意义了，其实现在我们比较不用这样的语词，因为他们所依的本子应该都是不同的本子，但是相当的，所以英文叫 parallel， 平行本，就是相当，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本子有可能这一个第一个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有很多人传抄，那可能第一来比较这个庄严菩提心经是第九个人所传抄的那一个系统留下来的，然后大方广菩萨慈济经是第二个人传抄那一个人留下来，所以总共有十个人抄完每个人又往下传，平行的，所以基本上现在我们不太用同本，也就是说同一个本子然后不同的人来翻译它，现在我们比较不太用这样的语词。好，第二个有论义色彩有四部，那就是这边所列的这四部经。那第三个叫做大方广总持宝光明，那这是导师说这一部经总有五卷，卷一卷二的寄送跟唐一本的十注品大体相合，所以导师在写这些书啊都是要把这些经念过，他才知道这一部经，还要记忆力又要好，这些内容跟实录品大概是一致的，然后卷三起到卷五呢跟唐一本的贤首品第十二相合，所以导师其实导师在书里面他有说他在读经的时候很快阅藏，但他做一件事情，他做科判，就是这部经有分了哪些段落，所以他都会去复习，他一看诶这两部经怎么结构那么像，他就再翻一遍，就在内容仔细对，那就发就会看到更多东西。所以导师虽然他读经读文，但他都有做一些笔记，那笔记是让他能够发现这么多东西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了，好，那当然他的记忆力也很好，那所以这部经呢跟华严经的不同的品都有相当的内容，那里面它也有这个咒语，那在这个倒数第二行他说这是取十住品还有贤首品为主，那再加入宝光明总持陀罗尼等 从为传集而成的部类，第一卷到第二卷跟十住品相当，三到五跟贤说品相，所以这样一部经它是取所，就是它不是所谓的意义本，它是取这两部经两品的内容在做编辑而成的不同的部类。那导师说这是秘密大乘佛法时代所传集的，表示华严法门的退化，这是念退嘛，也就变化，也就是华严法门本来不谈这些秘密大，没有秘密大乘这些那么色彩那么浓厚或是咒语等等，但是呢在这一部经里面呢，就是显现了这个秘密大乘的一个色彩，那是在华严的基础再把它变成这一部具秘密大乘佛教色彩的大方广总是宝光明经。好，再来我们看第十页华严经的编辑。华严经的编辑这一段呢，我个人看了好几遍，但是导师里有一些逻辑呢，有些地方我还不是很清楚，懂多少跟大家讲多少。那基本上导师在这一边谈到华严经它是随类收经，那它基本上有三个阶段，这是导师在这一边谈的。那它这三个阶段怎么分出来的，它会说明，但是它的那个时间怎么定出来，那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它到底怎么估这一个时间，我们慢慢的往下看，看看能不能在看的过程当中又有新的领悟。好，在第十页华严经的编辑，等于说华严经的大部集成不是一次集出的，有些部类早已经存在流行，比如说十地品，现在也有十地经，就是早期传到汉地它都是单独流通的，它并没有集在一个华严经里面，所以有些部类早已经流行，这边的部类就是有些品已经在流行。那在阐明佛菩萨行果的大方针下呢，这一些已经流行的经被收编辑在一起，比如说佛教界这有一些人他在读学习大乘经的时候呢，发现这有些经呢，他们是可以在某一个大架构底下编辑在，或者都是有一个共通性的一个方向，什么样的方向？阐明佛菩萨行果的大方针，那在这样的方针之下就把这些经收在一起。那导师说古人称为随类收经，它是很有意义的，本来就是这些经都是单独，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些共通的一些内涵在里面，那所以这个古人呢就把它编辑在一起，按照某一个次第来编，对不起。好，那我们看刮胡一，首先谈现存华严经的部分内容，古代是单独流行的，比如说第一个入法界品，到了唐代它还是单独流行，乌涂国赠送的这一个入法界品。那在大智度论也提到这一入法界品，因为大智度论会引用嘛，那这些那个经文呢就跟入法界品的经文是一致的，所以知道所谓大智度论已经引用到入法界品，但是他用不同的名称，他叫做 不可思议解脱经，大家有没有再看看刚刚的第八页？第八页导师说，虽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但是还有一个内题叫做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所以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它是其中一个经名，一个一个题名。那这个在佛教界有一些经它有这样的情况，那最后这个当机众就是说，世尊此经应如何来称呼他，世尊就会给了很多名字，像这一个药师经也有很多名字，对不对？在最后在应该在中间呢，又名什么十二什么对对对，我记不起来，对不起。所以有些经呢它会有很多名字。那华严经入法界品它当时在单独流通的时候也有不同的名字。在大智度论的这个龙树菩萨当时他所知道的名就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当时的名字，那也反映在这个范本也有这样的名字，或是四十卷本内题也有这样不可思议这几个字，简称不思议经。好，那在十地品在大智论里面是用十地经或是建备经两个不一样的一个名字，那它是华严经的十地品，大智论也是称呼它十地经，然后就引经文，那其实跟华严经十地品是相当，表示在龙树菩萨他当时看到是单独单行本，所以他引这一部经的时候他用十地经这样的标题，而不是说十地品。好，那另外导师也提到大圣的密严经，也提到他说十地华严等皆从此经出，这怎么看啊？也就是说十地跟华严中间可能要加一个顿号，十地跟华严它是两个平行的，所以导致说十地也还是独立于华严以外的。好，那再来二，这些单独的流行经典都被综合编辑到大部的华严经，也就是说早期他们是单独流行的，但是后来呢被收集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大的一个经的一个名称叫华严经重新做编辑。虽然我们目前所看得到的就只有入法界品跟十地品，依大智度论的一个引用，我们知道当时这两品呢是单独流通，而且是以经的一个形，有经题的一个形态，单独的一部经。那导师第二项呢是从华严经里面的每一品的一些内容来做说明，比如说十地品它名为集一切种一切智功德菩萨行法门，集一切智功德法门，然后如来出现品那名为这个示现如来种性，或是如来出现不思议法，那离世间品那都是有对这一品给予一个特殊的一个名称，那入法界品呢名为不思议解脱境界。那在倒数第二行这边导师说，这几部经呢不但有法门名称，而且是序分，还有这个正宗分流通分都完备的一部经的一个组织形式。所以这基本上如果是一品它不会有序分，也不会有流通分，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但是在这几品里面都有续分、正中分、流通分，表示什么？它本来是一部单独立的经，但是在编入这个华严经的时候呢，只是把如是我闻这几个字拿掉，就编进来，所以续分都还留着，那正中分、流通分都还留着，所以导师说这也可以看出，在这几品呢，在因当时也有单独流通的一个情况发生。好，我们再看第十一页。华严经的集成过程，好，老师这边是一开始先提这个兜沙经啊。那导师在这边说，华严经集成的过程当中呢，他说，老师说似乎可以从经文呢得到线索，推测的，这都是推测，这都是推测。那跟唐译本的如来名号品，还有这个光明品第九相当的兜沙经，它是最早译出的华严经的一部分，所以导师他在这边所用的方法，因为华严经编成之后你要看到它的原型就不太容易，所以用它最早传到中国的这个部分的翻译去看看能不能 看出一些端倪来，那导师他就看出一些端倪了。那他说在这部经刮胡衣这一边，这部经当中呢提到诸菩萨被译如是，佛爱我朝等辈以下呢，就列举了菩萨们所希望知道的种种法门，也就是这部经啊，在里面呢，列出了菩萨所希望知道的种种法门啊。那这种种法门里面呢，导师把它分成三类啊。这种种法门非常的长，非常的长，《兜沙经》只有一卷。那种种法门导师分成三类，第一个是佛刹、佛住、佛庄严、佛法性，佛刹清净、佛所说法、佛刹体性、佛威德、佛刹成就、佛大菩提。那依据导师后面的一个解说呢，它是属于佛的国土还有十解说法等事项。那第一个就是关于菩萨所行的法门，这边提到十住十行十回向十藏十地十愿十定十通十顶，大家算一下有几项，九项了，待会有一个表，有一个表，这边导师所引的应该是从华严经里面十住十行十回向十顶，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藏，对，它应该是用唐译本的内容来列，大家可以看到第十三页啊，第十三页就有九项，但是兜沙经里面有十项，好，那关于这个十住十行十愿这些内容，在注脚八十二，给他把那个名相啊，就是十住是哪十住，十行是哪十行，十回向是哪十回向，大家可以看注脚。好，第三在第十二页，所以在兜沙经里面 有一段文导师特别提到，是关于菩萨想要知道法门，那这一个如来就开始宣说，那这个菩萨所要知道的内容，导师把它分成三大类，第三就是跟如来功德有关系，如来地、如来境界、如来神力、如来所行、如来力、如来无畏、如来三昧、如来神通等等，一直到第十三页，看到第十三页，如来辩才、如来智慧、如来最胜，所以总结菩萨们所知道的分为三类，第一个是佛跟佛刹，佛刹，佛出现世间一定有国土时节说法等事项，所以这是第一大类。第二类呢是菩萨所行的法门，第三是佛的果德。所以菩萨们所要知道的，也就是如来名号品以下现存的大部圣典，虽然次第不一定相同，也没有完备解说这些，但可以这样子说，在华严经的初编，编辑不止一次，在初编的时候呢，是包含了这一些菩萨们想要知道的内容，也就是说刚开始编辑的时候应该就是按照这三个项目来做编辑，来做编辑。好，那下面导师就要一一的解说。那这三个项目它现在是分布在这个大部华严经的哪里，那后面就蛮长的说明，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内容讲清楚说明白。那首先是导师先谈第二类，也就是菩萨的行法。菩萨的行法，那在第一个圈，这一段的第一个圈，老师说唐译本跟经译本是只有九类的十法，十法就是比如说十住啊、十行、十回向这种十法，总共有九类，但是古译的兜沙经呢跟菩萨本业经，菩萨本业经的一开始没有品名的这个部分就是兜沙经相当的内容，那它有十类的施法。导师说依华严法门的体力，十类是极为可能，因为华严法门它很喜欢十这个数字，什么东西都是十，那十又有好几种，又有总共有十类，那特别是这个世界都是十十十为倍数的，都是这样子。好，那下面这个表格就是里面各个译本关于这个菩萨的这个行法的内容，那我们看倒数第四行，比对这四种翻译之前的这个翻译差别稍微大一些，也就是它的一个顺序。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兜沙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对不对？经译本它也是大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是顺序都是一致的，前后的顺序。但是菩萨本业经呢，它第一个是第二，在兜沙经的是指。然后十行是在第三个位置，那十头也就是十回向，它是在第四个位置，在本业经里面这边的数字啊，在菩萨本业经的数字它出现的顺序，那但是呢它跟其他人的顺序就不一样，所以这边排的顺序是对应其他人的顺序，里面的数字是它内部的顺序，所以它第一个十地人家都在第四个顺序，它是在第一个顺序，所以差别性。但是 六七八九十就五六七八九十就一致了，所以前面一二三四它的顺序有些调动，所以导致说差别大一些，但是基本上五六七八九十也都是一致的顺序，前后顺序都是相当。那导师有做说明，为什么本业经以实地当作第一个，那导师说可能推测当时实地说风行，那实地是菩萨修行的整个过程，所以先说把，所以导师有这个把呢，可能都是比较没有把握的一个情况。那实质如果以三那个三去法，其他都有对应，就是实质不太清楚要对应谁。那只剩一个位置给他，就是大概是跟实住一相当啦。名称是差很多，但是他说可能是实住的误写吧，这个也就是一种统计的方式啦，就是大家排一排，所有其他都一致，就是其中某一项跟其他人不一样，那有可能是一种误写。好，那再来看第十四页，我们看石头，头就是头像的位的意思，那基本上就是回向，那兜沙经亦回向为悔过，所以可能是由于忏悔一向跟回向有关系。那总之呢，次第虽略有出入，但可以说是一致，不过唐译本与经译本少了十，这是节是吗？节会，或是这一个之前翻译叫做十名，这样而已。好，这个时间差不多，我们在这边先停下来。我们下一次再往后面再继续说明。那这一段导师在谈，就是依豆沙经的一个架构，然后后面开始把这些架构一一的内容比对到现存华严经的每一个品。那所以导师似乎是要透过豆沙经，它并不是一个，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华严经，但是它可能是在编辑华严经里面的所谓的第一个篇章总纲，把所要说明的东西前面提，然后后面一一的一个做解释。那这一些被提在多沙经里面被提到这一些内容呢，在现存华严经它的一个前后顺序也都是，比如说先提什么再提什么，华严经也是先哪一品后哪一品，都是一样的一种顺序的方式。所以导师可能认为豆沙经是虽然它只是部分的翻译，但是它应该是已经开始有在收集编辑，但是还没有成熟，但是已经是开始在编辑的一个过程，所以他用兜沙经的一个成书年代来作为第一阶段编辑的一个时间点，这是可能这是导师的一个逻辑。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